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前三个经本第七页，从后边数第三行，后边第三行开始，找出以后，我先把经文念一小段。四座水响，见水成形，一令明了，无分战役。既见水矣，当即兵饷，见兵应撤，作琉璃响。石响成矣，见琉璃地，内外应撤。方才念的这一段，是第二个第二十六关之中第二关，就是观想这个水。在这个之前呢，第一关是观落日。在上一回讲落日的时候，那么已经讲完了，但是呢还有两点意思还要补充一下。那么上回把都讲完了以后呢，祖师的注解提出叫我们了解一下，就说我们在观那个落日的时候啊，那么把这个能够把这个太阳快要落下去，那个太阳从心里想出来，想出来的话，你能够看得见这个。我们本来是想着要看见太阳的，你所见的就是太阳，那么这就是正确的。假如说所见的，我们在这个观这个落日的时候啊，在我们所出现的不是落日，不是太阳，是出现别的现象啊，其他的现象很多了。凡是不是我们所希望观见这个太阳的话，其他任何的现象出现呢，都不是正确的，那个统统啊都说是邪观，邪就是不正的。这一点呢，祖师也要我们了解。为什么呢？我们心与这个所观的这个经不相符合，也就是不相应啊。凡是不相应的话，这就不正确。再有一点要了解，那么我们观出来这个落日啊，那个闭着眼睛可以看得见，就是睁开了眼睛也看得见，太阳看着观成功了。那么这个观成功了，要知道啊，这个太阳不是外面的，而是我们这个内心自己啊显露出来的。这个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唯识学就知道，唯识学所讲的万法唯识，宇宙万有一切的法都是我们自己识里面显现出来的。那么我们观，比如说观这个落日，落日先把那个太阳啊做一个做一个对象，借那一个对象来引发我们内在的心里所具有的这个太阳，把心里的这个影像引发出来。这个古人说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个摄影呢，就照相了，照相外面你照这个风景也好，照人物也好， 那么你照下来了，照下来这个那个洗啊冲洗出来的那个相片呢，那个相片与外面那个山水人物啊，那个相片是外面山水人物呢，还是从哪来的，还是自己那个照相机里边那个底片里边的，底片里边显出来的，做这个比喻啊。那么了解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万法唯识的道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用功夫的时候，观想当然是要这个心里很静的，有了定功啊，才能够观得出来呀。不但这个观想，就是持名念佛，其他一切的这个法门，都是要入那个入定的，有定功，然后才有成就的。那么这个太阳能够把太阳观成呢，就证明修的人他的定功啊已经相当好了。有了这种定功啊，就拿我们这个持名念佛来讲，果然有这种定力的时候啊，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啊，请一句佛号往生到极乐世界毫无问题的。往生是什么往生呢？就是我们的第八识往生啊，普通人所讲的那个是灵魂呢、啊、就是灵魂往生啊。那么到我们有了定功的时候啊，那寿命终了，第八识啊自己能够做主，不会乱跑的。没有这种定功呢，第八识不能做主，不是即使没有定力了，那就有业力，有业力啊，我们平时造的善业恶业的业的力量牵着第八识，到哪一道该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那是普通凡夫，他没有定力的。我们念佛的人有了愿力，有了定力，这个时候啊就能够保险了，一定能够往生。所以呢，在上回讲观日的呢啊，我们也要了解这一点，即使有那种功夫，将来往生是一定没有问题。这个十六观的这个十六种观想的方法，都每一种观都有一个对象，也就是主观的一种境界。哪一种境界做观想的一个对象呢？那么第一观观太阳，第二观观水，这个都是有一定的次序的。比如说第一观观太阳啊，太阳是向西方落啊，那就是极乐世界是在西边呢、啊、这就首先让我们知道用这个功夫啊，这就包含自己的愿力在内啊，就是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此在做观呢，首先要把这个方位要定住，这个再来这个观这个太阳，太阳是一片光明的，借着这个相似的这种主观的这个境界呀、啊、来让观的人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一片大光明的，这个大光明藏啊，是一片光明的那种世界呀、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观太阳的这个啊用意。那么这个第二是做这个观水，观水呀、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水是 水平呢，随着它这个是取决是没有高下，水只要一静在那里，它就是平平稳稳的。那么这个用这个表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整个世界呀、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呀、啊，我们这个世界，各位想想看，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高的有低的，有高山啊，有河流啊，有这个海洋，这高低不平。为什么有这个高低不平呢？就这个万法唯识来讲，我们凡夫的心就这样不平等。你说哪一个人心里是平等的？都是认为自己很高，别人是比不上自己，任何人都有这个心理。就是说这个乞丐吧，他的地位很低了，乞丐与乞丐之间还有比高下的，他是大乞丐，他是小乞丐，还个人还有个人自己还有高下之分的。所以这个凡夫的心理啊，总是有高下不平等的。由于这个心理的不平等啊，反映到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山河大地研究唯识学的人就知道，这是第八识的相分，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们心里显出来的这个假象。因为心理不同啊，不平等啊，所以显现出来的世界就是不平等。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啊，那就不是跟我们这一样了，那里的众生心都是平等的，所以那个世界没有高山，没有大海，没有高下的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这就是他的心呢，在极乐世界从佛到大菩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的，心里都是平等的，谁都是互相尊重对方，绝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样，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那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平等表现那个世界的平等啊，就拿这个水，你观这个水，水是非常平等的，这是一个。再呢，有这个水那个是一种这个琉璃的颜色，极乐世界的整个这个世界这个地啊，都是一片琉璃的那种颜色。讲那个琉璃的颜色我们也不了解，拿这个水显示出来啊做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所以呢，第二关呢做这个水响，水响的用意就是由水然后变成冰，由冰就变成琉璃地，有这个次序来的。这个经文里面说次作水响，这个次就点到前面那个观日的讲的，观日是第一关，这是第二关叫起次。那么在日观成功了，起次就做水响啊。为什么都是水观？为什么做水响呢？十六观呢用什么观呢？就是用我们能观的心呢、能观的心就是能想的这个心呢、都是用这个自己的心来想象。那么普通法门呢，它不准想象。所谓想象呢，像是我们心里想某一个对象，把这个对象拿个对象来引起我们自心中的一种这个法，一种任何东西。这是啊，这个学净土宗的，这是一个特别的法子。你比如说禅宗也好，其他的这个唯识宗、各宗啊、天台宗等等各宗，他做观就是做观，他是这个 不但不能想象，而且要扫香啊，把所有的香也扫除啊，不能够安立任何像啊。但是这个净土宗呢，在这个念佛法门，固然说是要有像，要是念持名了，这个观想法门呢，他就想像啊。十六观的这个境界，都是那每一观都是哪一个境界所想的对象啊。这个想就是能想就自己心，就想另外记住那个对象，来想出自己心里的一个境界出来。那么这一句啊，做水观，所以叫做水想，也就是说拿我们的心来想水。而水想下面见水澄清，一令明了无分散意，这三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做水想的时候，也就做水观了，要这个见了这个水呀、就拿这个外面的这个水呀、来做一个引起我们内心的水，那见了这个水很澄清的，非常清洁的那个水，那么见了个水呢，就让自己的心呢看的这个想的这个水啊，清清楚楚的，叫做明了，无分散意，就是让我们想专心一致在哪里想，啊，这个念头不要分散。这个念头不分散，就是专心的在那里想啊，想的时候啊，想着水就出来了，就发生这个水就观成了。那么为什么想想水就想成功啊？这就要了解祖师就注解了，让我们了解呀，我们本性之中啊，就有各种这些东西。所以了解这些个道理之后啊，我们修佛的人呢、那就究竟与世间的凡夫不同的。世间凡夫啊，就是把自己真正有的东西不认识，迷住啊，自己迷住不了解呀、而向外面追求那个是假东西。外面什么东西啊？外面钱财、这个地位啊，包括这个政治地位，那么一切的这些外的身外之物啊，都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假象啊，因缘一吃散了，这些假象统统不存在。所以一般凡夫不了解那是个假东西，他还要尽力的啊往外面去争取，跟人家争夺，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的呀，就争夺那些东西，都冤枉不冤枉的，也非常可悲的事情啊。了解佛法呢，那些东西不必就求那些东西啊，向自己内心中求啊，内心什么？内心什么东西都有，你只要明了这个道理，按照这个理去求啊，想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这个在这个楞严经里啊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再看这个十六观，无论哪一观呢，我们就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了。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我们这个世间呢，有什么呢？世间众生呢，就了解的啊，地水火风，地是这个固体的啊，这个草木、山河、大地的，这都是啊代表地呀、水啊，海洋的这河流的这些水，这个火啊，这些物质的这个燃烧起来火。还有流动的这空气，这个风，地水火风， 还有虚空的，这是一种，这是就这个自然界来讲的。就我们本众生本身来讲呢，我们这个身体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那么五根之外还有这个心理的现象，就是识，有八个识，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就是七大。这个七大了，为什么叫大呢？这个七种为什么叫做大呢？就是这种七种啊，无论是地水火风啊，空不必讲，空是无量无边的，我们都知道空有什么边际啊，没有了。地水火风也是没有边际的，我们的根深啊，这个根的种子以及湿的种子等等，都是遍满的这法界，无处没有我们这个七大。换句话说，这七种啊，包括这个物质的、精神的，都是遍满的这个整个这个法界。而整个法界又在哪里？整个法界就是在我们众生的心呢，叫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就看我们这个人呢，要是迷惑颠倒的人，这个对于七种这个七大自己没有办法来运用它。这个七大都是我们自心中的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本有的。本有的凡夫众生迷惑颠倒啊，他不能够运用。可是要懂得说法的人了解这个，他知道这个都是在我们自心中的。我们一觉悟了之后啊，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个宋朝那个文学家苏东坡啊，他也是学佛的呀，他说这个天地间这些东西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你怎么取，你要怎么取也取不尽，用怎么用也用的没有这个完了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它就是根据佛学里边来的。我们明了自己的心，一切都有，一切都完完全全的具备的，很满满完满具备的。我们随时怎么运用就怎么运用。因此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啊，即使这个七大都是我们心中本有的，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观水，做水想，按照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我们一想水就想出来了，这不是很合乎科学的这个事情吗？这个下面就说见水成仙呢，那么他就是叫我们呢观水的一种这个方法了啊。观水一种方法呢，各位看今天得发这个表。发的这个表啊，这个前面的题目是二，第二是水观，接着后面呢就是观水的法子，观水的方法。这个经文里边讲这个第一句讲这个，就第二句啊讲见水成泉啊，见水成泉那个这个成泉就是说那个水非常清洁的。一点的这个沙石等等什么都没有，这个澄清的。那么这种水啊，我平常也见过的。你到了个自然界啊，到这个好山好水地方，那个观光的地方，你去游览的时候， 见那个那个水呀、啊、非常好。那你曾经见过的有那种印象，那么现在你用功来做官，做官你在家里做啊，你没有在，并不是到这个野外跑这个大湖或者大海边去做啊，你在家里边，家里边呢，那么各位看这个观水法子了，这观水法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取向。取向呢，先要了解做的方法，做的方法就打坐了，就跟前面观日的那个做法是一样的。那么你照那个方法坐下来，这是第一个。再呢，第二条啊，你取碗，你拿一个碗呢，拿一个碗，这个碗当然是一个大一点碗了。你这个碗里啊，满盛清水，你这一碗啊，盛着满满的一碗清水，放在置在金石地上，就是你做这个打坐的时候，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房子里面。那么你那一碗水呀、啊，就放在那个安静的那个打坐的那个房子里面，放在地上。你就在这个在那里坐下来，坐下来呀、啊。另外呢，你在你自己的这个两眉之间呢，你脸上那个两眉之间，这个用一块这个白的一个东西。大概像豆子那么大啊，或者是一个白点子点在这个眉毛之间啊。那么然后啊，坐在床上，坐床，这个所谓床就坐在坐垫上了 啊那个所谓床啊，床不一定是睡觉叫床啊，坐具啊，一切都是叫做床啊。你坐床上，就坐在你这个坐垫上，一念领之啊，你用你这个脸，这个照在这个碗里的水上，你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你坐在那，你把你自己的脸呢，就对着这个盛满这个水的这个碗里面，对着这个水。那么对着水，你眼看什么呢？眼只看这个你自己呀、啊，在水里照出来的呀、啊。我们自己当然看不见自己了，可是在水里可以照得出来啊。那水里照出来，你只看你眉毛之间的那一个白点子，这是啊，这个取向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就是叫做官的人呢，你对着水要看那个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就是一令明了无分散意，就使你这个心呢集中起来，把这个念头啊专注在这个一点上面，一个这个白点子上面。这个表这个第二这个要点呢，就是说了，你这样这个坐下来。那个水，那个碗里的水也安置好了，那么你就是看这个，把脸自己的脸对着这个水来看呢、啊。可是那个水呀、啊，刚刚放下去啊，这个是在那里。你另外啊，借着这个碗里的水，借着碗里水啊，你另外都想。想象，另外想象什么呢？想这个，你把这个碗里的水啊放大，把这个碗的水想象啊，好像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水池，好像一个大的湖，那么大的这个湖泊啊，那个大的湖泊那个水池啊。 那个大的湖泊那个水池啊，你在那里面看，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平常在外面看的水的经验啊，那个湖里池塘的这个水呀、啊，总是啊有一点风在那里会吹动的水，总是有一点波浪啊。那么这个开始这个水面上还有一点波浪，可是啊，你慢慢在想，借着那个碗，碗里这个水碗在那里啊，放在那个静态的不动啊，那水也平了。你一方面接碗里这个水很安静的在那不动，再想象那个外面那个大湖里面那个水呀、啊，也逐渐那个静止下来了。静止下来，你这个眉间的这个白点子也显现出来。可是要知道这个显现出来，这个那个外面的湖即是那么大，池水那么大。当然我们自己的写这个面相写的这个点子也就是很大了，可是显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上还不止这个白的这个眉毛之间这个白点子，我们一看，比如说我们拿个镜子一看，我这个水里一照我们的面上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很多了。但是这些个你都不要看它，不要来攀援这些个，你一心一意的只这个看你这个眉毛之间的一个白点子，这是啊，就叫我们这个观想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只抓住这一点来观想，一方面想象把这个一碗水想得很大，然后把所有的波浪都想平静下来了，对着这个平静的水，你只看自己的眉毛之间的一个白点子，这干什么呢？这就是说锻炼，就训练自己的那个入定的那个定功。那么这样观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观得清清楚楚，连这个眉毛之间这个白点子也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也许自己认为这观得很好啊，但是呢这个不要认为这就成功了，没有，自己还要检查检查，试验试验。所以这个表里面呢，第三个要点就是说验经啊，验就是啊来这个试验试验，试验这个自己所观的这个经到什么程度。那么怎么试验法子呢？就是在我们在观的时候啊，你开始的话，你原来是一观的很差不多，这个水也静止的，那么你自己的这个念头也集中在那里，观也不动啊，这个白天才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啊，你拿一粒米，米是很小的了，拿一粒米呀、啊，投到这个水这个碗里的水里去，那么这一投到就是啊，这个碗里这个水呀、啊，当然这一个米虽然很小啊，你投下去啊，它水就起了一点波浪，波浪之后你就证明呢，这还不算呢，这功夫还不到啊。水还是起，还有摇动的时候。你等到去投这个米，再练的时候，米投下去啊，不动了，不动，这个米很小啊。你再投比米大一点东西，这个豆子那个比米又大上一两倍啊，一两三倍。你把这个投下去，水就动了，刘同学，你再练习，练习这个豆子机械投下去不动的时候呢，你然后再用更大的东西，像个枣子，大家都吃个红枣啊，那个黑枣啊，拿个比这个豆子大得多啊，你把那个东西再投下去， 当然它又动了，又起了这个波浪了。你日，然后你投的很大的东西到里边呢，训练到最后啊，你不管投什么东西到里边去，到那个碗里的水，不管水是怎么样的，在你心里，在你这个用功的观的时候啊，水仍然不动，毫无动静。说投后啊不动啊，这个你就证明啊，你这个定功就是观水的这个定力就是差不多了。为什么这样试验呢？就是投下的这个米也好，这个豆子也好，投下这个东西，这就比喻这个用功啊，这个做入关的这个人呢、啊，比喻他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能想的这个心，还有的这个他攀缘的外面的那些物质的那个外面的各种这个无尘啊，这个只要有动的话，就证明自己的能想的心呢、啊、还要乱跑，还没有到定的时候啊，还是到处攀缘这个啊五欲六尘，一直到这个不动的，这个证明呢心止，心的一这个观就是止观嘛，心到这个时候才能够止下来，才能得到定。说到这里，我们才了解那个六祖坛经里边的那个六祖到一个道场，这个道场那个是讲经的地方，遇见两个人在辩论，他说这个有个风啊吹的这个那个门口的那个伞呢 啊一个说是风吹这个伞在动，一个人说是不是风动，是伞在动。那个六祖讲呢，不是风动也不是伞动，是仁者你自己的心在动。平常我们不了解、啊、你看说到这一个，把这个学理这么解释了，才知道我们这个不用功的人呢，心里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动啊。心里既在那里动，你要想世界不乱不动，哪里办得到啊？你要想世界不乱不这个不那么乱不动的话，自己心要定下来，心要不动。这种啊，我们只要这个学佛能入定，心能够一定能够定下来呀、啊，这个境界就出现，马上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种境界呀、啊。那个华严经里曾经那个注解里面曾经举着一个例子啊，而这个江河静注而不流，什么叫江河静注而不流呢？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静就是好像那个静塞的那么急，很急的那么往下这个流啊，静注就是往下这个流啊，所以那边但是啊，你要入了定的时候啊，从定的这个定境显出来的时候啊，在凡夫眼里看那个江河那个水那么流动那么快，那都是动态的呀。入了定的时候啊，那个在这个入定的人看的话，没有流动，都是在静止，绝对静止的一个状态。还有另外一句我们不必讲，那是讲风的，风就是说这个我们看那个风也是动的，可是你入定的时候风也是静止的。那么这种静态在这个明朝啊，寒山大师他就是啊，他为了这个要证明这个境界，怎么样才是这样呢？他人家看书，那这古人看书的，这就是不是像我们普通看书啊？看字面看明了就是明了，不是啊？
他必得要把这个正这个境界正的实实在在的亲自体验到这个时代的这种状况，他才证明这一句话是念通了，这句经文念通了。他觉得这句话不就是很难懂啊，他就入定，他就下来入定，入了定，定了的得了定功那个境界一心前的时候啊，他起了定就出来，出来的时候看见这个树上风吹的落叶子，在我们看那个落叶子好像是从上往下飘落啊，他看不是，这个叶子都是静止的，没有从上往下飘落的。然后呢他自己跑到厕所的这个小便，小便的时候也是这个流出来往下流啊，也跟那个江河静住而不流是差不多的了，他看见也没有流动的现象，这就是他才真正了解了经里面所讲的那种境界呀、啊。只要我们众生心里的心境一转，把我们平常的这个乱糟糟这个散乱的这个心呢收拾起来，你入了定境的时候境界立刻就转，转变那个心境的时候自然界的环境跟着我们心里转的，这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世界呀、啊。所以有这一点可以看出来，那么做这个观水观日，你真正按照这个方法把心里那个这个集中起来，定功一到的时候它境界立刻就显出来。那么我们明了这个有什么作用呢？虽然我们不是修这个十六观的了啊，也不需要观日，也不需要观水呀、啊，但是这对于我们有好处。我们知道，我们老师在世的话，他老人家一开始就教我们学的持名念佛，但是他老人家讲经啊，也并不是只讲一部小阿弥陀经啊。三经都讲，不但三经都讲啊，而且其他各种的经都讲啊，比如说《金刚经》，这个《维摩经》啊，《华严经》，这个《法华经》都讲过啊，这些大经大论的《大乘起信论》的都讲过啊。那么讲。无论叫哪一部经啊，都是来帮助持名念佛。这一点呢、啊、我们这是我们这个台中道长啊讲经的是一个特别的注意的。无论叫哪一部经都是帮助我们念佛的，帮助我们持名念佛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做这个水响。做水响它是最重要的是叫这个一令明了无分散意啊，无分散意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意，我们这个意识啊，这个意识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凡夫众生的意识，第六识的这个怎么样也安静不下来，我们在持名念佛念着念着这个念头就跑了，这个第六识就到处跑了，不是跑到这里就跑到那里，怎么样也静不下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他这是用这个方法了。我们知名的话，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守着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当下来就是止，就是观，止观呢、啊，止你把一切妄念都止住，就像观水这样，其他一切不取。一切妄念都停止下来，你集中的心力去观，它这是观这个眉毛之间的一个白点子。我们持名念佛，你是把一切妄想心都放下来，止妄念都止住，我们就只清清楚楚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念下去，这就是观呢、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么多的这个方法做个参考， 无非是要帮助我们把这一句佛号念得好啊。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念往往是我们念佛念着念着就是这个念头就跑了。要想得一心不乱，那是非常难，的确是难的。可是你懂得这个方法，懂得这个原理，把心念集中起来再来念，念着念着的话，我们这个自己这个有了定力的时候啊，就能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道交，两下就能感应。不明了这个道理，那就是很困难的。这个上面的这几句啊，从见水澄清啊，到这个一令明了无分干意，这个时候啊，水观成功了啊，这个也就是说自己心里想水，水就想出来了，想出来以后这就容易了。水即是想出来，那么下面呢，既见水矣，当其冰想啊。你既然见到水，水就想出来了，然后啊，你再进一步什么呢？把这个水啊，想成为一种冰啊。冰就是由水结成的了，凝结，水一变凝结成为冰啊。那么水能够结成冰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可以佛还这么讲吗？那么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你先决条件你就能够把水想出来，水想出来以后证明啊，我们这个心里啊，本来原来讲这七大嘛，我们心里都具备这七大，地水火风我们心里都有啊，都有这个想出的水，想出的水然后再转变，把水转成冰的话，你爱怎么转变就怎么转变，一定能够转变。就是这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入定，能够入定这个心呢，心念能够完全集中在那里，你这个力量啊，这种惊人的力量就能够发展出来了。那可以照着你的意思，你想变什么就可以变什么。所以证明你这个能够见着水，水能够变得出来，就证明你的定力已经有所成就的。有所成就，你再以这个定力来把水想成冰，就变成冰，就一定能够办得到。见冰映彻做琉璃响，那么你把水变成个冰，冰是固体了，是坚固的了，那么你看见那个冰啊，这个冰是一片的那种这个映彻，映彻是啊透明的，而是这个很看起来很一片这个清清楚楚的，从这一面可以看到另外一面，这个叫做映彻。那么你这个时候啊，可以做这个琉璃响。琉璃是什么呢？琉璃我们这个在中国看见的很少，印度的时候有啊。那么古时候大师们就讲呢，这个你要想什么样的琉璃呢？你就看这个天空啊，天空在这个很晴朗，没有云层，没有云层的时候，你看了一片晴空啊，那种蓝色的啊，就像比那个蓝色还要深一点，就像这个琉璃的颜色。那个冰呢，这个由冰的映彻的那种现象呢，你就从那里想做一片琉璃的啊，做这种观想。换句话说，你把这个冰啊再观成呢这个一片琉璃。那么说这个想做琉璃
慈祥城里呀、啊，有兵在降城这个琉璃，这种观想想成功了，建琉璃堤呀、啊，那就是把这个所建造的一片都是琉璃这个大地，内也好，外也好，应车。所谓这个应车呢，就是一片清净光明的，那是个琉璃大地。这个琉璃地啊，就是比喻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讲一片是清净光明，我们不懂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前面曾经跟这个维提西夫人讲啊，你要想见这个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升到极乐世界，你先要了解了解呀、啊。了解的话，怎么了解法呢？凡夫的心量太狭窄了。先说种种比喻，这就说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我们这个世间这个相似的东西，来让我们先了解。比如从一碗水里面看见是一湖水，一个湖泊的一大湖那么多水。那么再从一个大湖这个江湖泊里那个水再想成一片的这个冰，冰的想成一片琉璃地，再由这一片琉璃地就想成为这个整个极乐世界就是一片琉璃的这个地呀、啊，内外就是一片清净光明的这一个大地呀、啊，这叫我们借着这个想。先向要我们要到升到哪个环境去，陌生的到来去怎么去法的，突然现在自己心里没有预备的话，一下到那里就自己适应都适应不了啊。先要心里一个预备，那么先要把自己心量放开。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所见的小里小气的呀，自己本身也小，看见这个大地也小，看见这一片土地也小得不得了，大家还在争夺着不得了呢，你也争我也争，争得大家的这个争得头破血流的，还自己在那里不放弃啊。其实这个争的，你要拉着极乐世界来比啊，极乐世界一个七宝池啊，我们这整个一个大地拉着七宝池里边呢，放在那个莲花这个叶子上面呢，不过是一个小水泡泡那么一点点大而已啊，小的可怜呢、啊。可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就这么小，那么佛教我们把这个心里这个小这个心呢放大，尽量放大，放大，这就是观呢、啊。放大之后，我们自己心里能够适应了，也有了定功了，有了愿力了，将来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啊。这个绝对有把握能够往生，要不然的话怎么往生法呢？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那我们还舍不得去呢啊！我们自己在这里还有好多这些金银财宝，还有这个权力在那里，我还有个权力的欲望在那里，舍弃不了，还放不下呢。那放不下就不往生，那怪谁呀？怪自己那种这个贪。这个凡夫的心理没有转变过来，那怪谁呀、啊？那在寿命就终了的时候，不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到三途里边去啊。在这个世界，大家想不往生到哪里去啊？想天升天堂，没有那回事情。凭我们现在这个人心，能想到什么天堂啊？到人家来也很困难，只有到三途去。所以我们必须呢，借着个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量一定要放开。放开之后，我们平时所想的，这个一切就不跟那个一般的人心里一样了。他们那样想是他们想法，我们不跟他一样的想法了。这个就是说，就是佛法讲有共业有不共业，共业他们所造的将来把世界造得到什么程度？把整个人家变成是三途的话，我们不受共业的那个来受他连累，我们个别的别业我们要往生，我们有往生有把握。 下面呢讲那个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怎么个状况，怎么案例等等的，那我们下次讲。